是诗记19章22节到20章的第七节。他们心里正欢畅的时候，城中的土匪围住房子，连连叩门，对房主老人说：“你把那进你家的人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那房主出来对他们说：“弟兄们呐，不要这样作恶。这人既然进了我们的家，你们就不要行这丑事。我有个女儿，还是处女，并有这人的妾，我将他们领出来，任凭你们玷污他们。只是像这人不可行这样的丑事。”那些人却不听从他的话，那人就把他的妾拉出去，交给他们，他们便与他交合，终夜凌辱他，直到天色快亮，才放他去。天亮的时候，妇人回到她主人住宿的房门前，就扑倒在地，直到天亮。早晨，她的主人起来开了房门，出去要行路，不料那妇人扑倒在房门前，两手搭在门槛上，就对妇人说：“起来，我们走吧。”妇人却不回答。那人便将她驮在驴上，起身回本处去了。到了家里，用刀将妾的尸身切成12块，使人拿着传送以色列的四境。凡看见的人都说：“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直到今日，这样的事没有行过，也没有见过。现在应当思想，大家商议，当怎样办理？”于是，以色列从但到别是巴，以及住基列地的众人都出来，如同一人，聚集在米斯巴耶和华面前。以色列的首领，就是哥支派的军长，都站在神百姓的会中。拿刀的步兵共有40万。以色列人上到米斯巴，便雅悯米人都听见了。以色列人说：“请你将这件恶事的情由对我们说明。”那利未人，就是被害之妇人的丈夫，回答说：“我和我的妾到了便雅米的基比亚住宿，基比亚人夜间起来围了我住的房子，想要杀我，又将我的妾强奸致死。我就把我妾的尸身切成筷子，使人拿着传送以色列得为业的权利。因为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中行了凶淫丑恶的事，你们以色列人都当筹划商议。”感谢主。
好，谢谢小丽啊，这是一段很黑暗的历史啊。我们先看看我们读的这一段落在整本书的位置啊。那我们读到19章哈，是在17章到21章，这算是四世纪结尾的这个大段落当中啊。这是讲了两件事儿啊，来证明以色列人当中没有以神为王，个人任意而行造成的乱象啊。第一件事呢，是在17章到18章哈，米迦和但支派拜偶像啊，因为拜偶像呢，他们跟神的关系破裂啊，不以神为神啊，用偶像的方式来取代神啊。19章21章哈，讲到便雅悯的匪徒所行的恶。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每个人都是在任意而行啊，不光是这个便雅悯这个基比亚地的这个匪徒是在行恶啊，每个人都在任意而行，照着自己所看为对的事情去做。那这个故事从19章开始啊，他这个利未人是在以法莲居住的啊。通过他的陈述呢，我们推断很有可能他就住在示罗这个地方，因为他把回家讲成是回耶和华的圣殿啊。那他的妾呢是伯利恒人啊，是在犹大地啊。因为妾行淫回到娘家啊，4个月之后呢，这个利未人就从以法莲到伯利恒去找他，要把他接回去啊。那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啊，因为行路晚了哈，到了这个黄昏的时候才走哈，所以从伯利恒往上走，你看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在这里。本来仆人提出来说，我们就在耶布斯住下，但是利未人不同意啊，他说我们不能住在外邦人当中啊，我们要住在以色列人当中，所以再往前走，走不多远就到了基比亚啊，这是在便雅悯的支派的境内啊。那他们当天晚上就留宿在基比亚，开始呢，这个老人家出来接待他，啊，留他住宿哈，说这个正吃喝欢畅的时候哈，突然这个剧情急转啊，那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啊，发生非常凶残恶劣的事情哈。那这件事情呢，我们如果是按顺序读下来哈，就会想到在创世纪当中所记载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索多玛啊当初所发生的事情，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比较，你会看到非常的相似啊。在基比亚这个地方有一个寄居的老人，他是以法莲人啊。老人家看到他们就说：“愿你平安，你所需用的我都给你，只是不可在街上过夜啊。”这个人寄居在这里，他知道当地人的是什么样子啊。所以知道哈，他们如果住在街上是很不安全的哈，所以于是领他们到家里喂上驴，他们就洗脚吃喝哈。同样的，当初在索多玛城里面有一个寄居的罗德，看到两个天使哈，用神的取了人的形状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这个罗德是坐在城门口啊，他就对他们讲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罗德怯怯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宴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很类似，对不对？呀，罗德也知道这个索多玛城里的人是很凶恶的哈，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全城的人都这样。好，接下来看哈，基比亚当中有基比亚的匪徒。他们心里正欢畅的时候，城中的匪徒围住房子，连连叩门，对房主老人说：“你把那进你家里的人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注意，他要的是这个利未人，这个男人啊。那索多玛城呢，也是这样啊。晚上哈，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这个更厉害啊。非基比亚里面是一小撮的匪徒哈。当然，这些人数也不少，他们能够把房子围住，哈，也是很多人啊，但不是所有的人啊。但是在索多玛城里是连老带少啊，各处的人，全城的人啊，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哈，天使不是女的啊，天使取了男人的形状出现哈，所以他们看到的是男人，他们也是这个同性恋的倾向啊，男人与男人行可耻的事啊。好，我们看这个基比亚老人的回应啊。那房主出来对他们说：“弟兄们呐，不要这样作恶。这人既然进了我的家，你们就不要行这丑事。我有个女儿还是处女，并有这人的妾，我将他们领出来，任凭你们玷辱他们，只是向这人不可行这样丑事。”这样讲话，我们听起来岂有此理啊！这个老人家是做父亲的哈，他的责任应该保护自己的女儿哦。但是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他竟然把自己的女儿取出来哈，要推出去啊，提到这个利未人的妾啊， 这样去做啊，真是对女人的极大的残害啊。作为男人，他作为父亲的话，应该保护自己的女儿；作为丈夫，应该保护自己的妻子哈。但是这时候，男人不像男人啊，在危急的情况下，都是把别人推到前面啊。那当初罗德也是这样，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是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心愿所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啊。”所以在他们观念当中，哈，这个同性恋是大罪啊，甚至比这个强奸罪还厉害啊，所以他们会这样讲话啊。但是这是违反神的这个设定的人伦的啊，男人的责任他们全都放弃了。好，接下来这个结果怎么样啊？这个在基比亚，这个利未人呢就牺牲了自己的妾啊，那些人却不听从他的话，那人就是利未人就把他的妾拉出来啊，拉出来推出来，强迫他跑出来哈，交给他们，他们便与他交合，终夜凌辱他，直到天色快亮才放他去啊。罗德呢？感谢主哈，当时的天使是保护了罗德和一家人哈。只是那二人天使哈，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去，把门关上，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最后的结局哈，在基比亚，上帝是借着这个以色列人的内战哈，审判以色列人，并留下了便雅悯支派哈，神的怜悯哈。在索多玛，上帝是降下天火审判索多玛城，但是呢，却留下了罗德和他的两个女。我们今天两个思考问题哈，第一个，基比亚城跟索多玛城如此类似，作者要传递什么信息呢？第二个问题，在这段经文中，基比亚的匪徒、老人、利未人和以色列人都是如何按照自己认为对的去行事呢？这是整个这个士师记的主题啊。那时候以色列没有王，个人都任意而行啊。这里面每一个人啊，都是照着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去做。那对于我们今天当有什么样的提醒，我们当怎样去避免落入到啊个人任意而行的地步呢？
第一呢，利未人和这个老人都自私糊涂，他们牺牲别人，就是说，犯了很，按照摩西律法看的话，他们真的犯了很多种的罪，我们就不讲。他们扭曲了善和恶，他们试图用一个罪恶来遮盖或者制止另外一个罪恶，这种过分的行为让人真的是很难以忍受，难以接受。我们也看到，在那个时候的社会的败坏，没有神的日子，人堕落的多么的快。在罗德那时候，还有天使保护，在这里嘛，没有一个人求告神，所以没有一个人受到保护。最后，以色列人呢，也是不求告神，他们连续的作恶，整个社会真的是非常的混乱。第二呢，就是这个，在罗德那时候和今天这个时候，两地的。就说这基比亚人和那索多玛人，这个都是同样的恶，他们也是心中没有神，按照自己的私欲任意的而行。我们看到的利未人没有爱心，凭着自己的自然的那种私欲，他虚伪的外表，而且把他的这种原本的自私本性暴露无遗。但是对我们来对比我们没有神的话语提醒，如我们虽然没有做的像他那么恶。但是我们每天被世界很多很多的事情来吸引，比如说浪费很多的时间在厌乐的事情中，我们都是亏欠神，我们也是就任自己心意行的事儿，其实是很多的。所以呢，结论就是说，越接近神，我们跟神的关系越近，我们就会远离罪恶。还有呢，就是说最后一点，在老人里边，他把这个事看作是恶，他没有看，他看作是丑事。我看到他把这个看作不是罪，就看得很轻，把这件事儿。我看到想到当初那个在安息日捡柴火的时候，那个被明知故犯被处死的那个人，就那个时候还有神管教，还是神在，有神管教。在今天这个事儿，就神任意他们所行，最后重重的审判和。惩罚他们，这是我们今天的 分享，谢谢。
好，谢谢慧斌哈。基比亚匪徒的罪啊，他们这个明目张胆啊，这个而且是不光是奸淫，而且是同性恋的奸淫啊，这是很明显的罪啊。但仔细去看这个利未人的罪也很严重啊，把他所做的和没做的摊开来，你一点一点去看呢，这个罪也是非常厉害的啊。从25节开始啊，他是把这个妾拉出去交给他们啊。为了保护自己啊，牺牲，他本来应该去保护的对象啊，是他的妾，他的妻子啊，然后中夜这个妾被凌辱的时候，你看27节，早晨他的主人起来开了房门，出去要行路，他没有想去营救他哦，没有想办法说怎么再等等他，看他怎么样了哈，完全没有这种心态。这个早晨应该是很早的时候，因为他很怕嘛，对不对？他不想遇到城里的人啊，他如果再遇到城里的人，他自己会遇到危险，所以应该是凌晨哈，很早的时候，趁着别人都没起来的时候，他赶紧起来，起来要做什么？不是去找这个人呢，是要行路，他要逃走啊，他赶快要走啊。不料你看到没有，他没有想到，他也没有去啊，想要去找他啊，不料那妇人扑倒在房门前，两手搭在门槛上啊。就对妇人说：“起来，我们走吧。”他关心的就是赶快走。这个女人，这个妾现在有没有死？不知道啊，没有明确交代。但很有可能她这个时候还有微弱的气息，因为什么？因为她被凌辱以后，她是走回到这个家的门口啊，没有说她那个时候死哦。是到29节的时候，是讲到她的尸体啊，回到自己家的时候，那时候真死了啊。但是那天早晨的时候，这个妾有没有死？应该还没有死。但是这个男人啊，并不顾惜这个女人的生死，就在那一线之间哈。他如果这个时候，稍微去想一些办法营救她哈，说不定还能把她抢救过来哈。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就着急赶路，逃离这个地方啊，把她驮在驴上。哇，一路的颠簸哈，你看那个地图啊，从那个基比亚走回到示罗也是蛮远的路，应该是在这个路上颠簸，他就死了啊。然后到他去讲述这件事，20章第4节开始哈，他讲的就是完全把自己的责任都甩出去，甩锅啊，我们现在讲，都甩给别人啊。我和我的妾到了便雅悯基比亚住宿。基比亚人夜间起来围住我住的房子，想要杀我，这就不对了哈、啊。这些人并不是想要杀他啊，又将我的妻强奸致死哈、啊。他没有讲他是他把他的妻推出去的，把妾推出去的啊。然后第5节说基比亚人全城的人都包括在内哈、啊，包括他把这个尸体分开送出去哈。都是为了激发这个全以色列人的这种愤怒的情绪，然后替他去伸冤，替他去报仇啊！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是有选择的去陈述这件事情啊，没有讲出自己的责任哈。以色列人没有照着律法的规定啊，两三个见证人才能定人的罪哈，一个人犯罪要两三个人定罪，两三个见证人。何况是这一族的人啊，又跟这一族的人征战，他们都没有找当地的人问问哈，听听其他人的说法怎样哈，要有两三个见证人才能够做这件事情，才能够下手去跟他们征战呢。但他们也是在这个情绪当中还被激动起来，没有仔细去思量，没有求问神，也没有照着律法的规定去做，以至于造成后面的结果哈。所以以色列人这种做法啊，也是或多或少了这个。让这个便雅悯人也被激动起来哈，便雅悯人也觉得你们这样处理是不是太匆忙啊？当然，便雅悯人有他们的问题，所以你看整个这个故事当中啊，没有一个人是在寻求神，没有一个人是照着神的意思去行，每个人都是任意而为，都是照着自己看为对的事情去做啊。那回溯到当初亚当夏娃啊，人一旦犯罪。就是男人不像男人，男人应该承担的责任都推给女人啊。那到这个地方哈，真是把这幅图画画得更加的淋漓尽致啊。 本应该是保护别人的人，却成为残害别人的人。啊，本来应该承担责任的人，不承担责任，推卸责任。想要撇清自己。这就是罪人的现状。家庭是这样，一个政府没有神，不敬畏神的政府也会是这样啊。本来是保护自己子民的，却成为残害自己子民啊。这个弱势的人都是到处都被欺负的。盼望教会不要这样，在教会，在有神的地方啊，我们怎么避免这种情况呢？怎么避免个人任意而为？就是要尊重神所设定这些的架构一个是以神为王啊，尊神为王啊，要想到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要遵照神的旨意去行事啊，然后呢，要明白神的律法，照着神的律法去行事。第三个怎么避免个人任意而为？要守住自己的本分尽自己的责任，然后尊重神所设定的权柄虽然有些权柄他在做错事但是我们的责任要守住不要越了线他们在任意而为，我们不可任意而为我们不可照着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包括这被欺负的这个利未人，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也是任意而为也要遭到神的这个审判和惩治的所以个人要守住自己的本分，个人要遵从神尊重神所设定的这个权柄。
我们也是看到说，当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做的事情都是不讨神喜悦的，从利未人、老年人和基比亚人，尤其利未人，我们有讨论说他就显出他的自以为意，然后另一方面，他对这个妾的感情从爱到恨也是转变得很快，因为。就是说，当这些事情是从人而来的时候，没有什么是不变的，这个是我们在生活中也能够体会到，所以跟我们现在生活也很相关。然后在当时，女人是没有地位的，在出现危险的时候都成为替代品。也有一姐妹看到说，这个妾是从，是在以法莲山地的，然后。对，基比亚是在另外，是在往北边的地方，所以，就是在以色列各地，包括在联想到前面参孙的那些事情，就在各地，这些混乱都已经是被变作为一种常态。神离开，人离开神已经很久。另外一个想到说，在这件事情和罗德当时的事情是很多的相似，让想到说，人的罪性真是没有变。隔了几百年，只要离开神的话，这些罪，就是显露他的原样。所以我们说，神的律法不可以离开我们的口，需要昼夜思想。
今天看到的就是像牧师让我们所背诵的这个经文，是诗记的最后一节，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这个老人他任意而行，他是因为不知道神的这个律法，他以为他做的是正确的事，所以他才愿意说把自己的女儿和利未人的妾推出去，交给那些匪徒。他以为他自己是在做对的事，而这个利未人，他是做的事情是满足自己的私欲。刚刚牧师也跟大家分享很多经文里面这个细节的地方。那还有几处细节，就是说，在第19章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是把这个利未人称呼为丈夫的那在这边27节26节的时候他已经不再称为丈夫。当这个利未人把这个妾推出去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已经不再是那种夫妻的关系，而这时把他称为主人他当时的女人身份地位非常的低，就像物品一样的所以当这个丈夫不再是丈夫的时候，只是像一个物品，把它拿出去交易换利未人的安全所以已经把他称为主人，而且他当时提到说，他这个妇人遭受凌辱回来之后，两手搭在门栏上他努力的回到家里，他是想要怎样来 来叩门哦。他回到家，他肯定是手搭在门栏上，他是要叩门，他是要进来。但是这个利未人竟然可以这么安心的死死的睡觉哈，甚至说也有可能他不敢去开门，怕外面还有危险哈。所以他非常的对这个妾非常的非常的恶哈，非常的没有爱心，非常的残忍哈。到他后面，甚至把他妾的这个尸身当他立位人，他是献祭，他会经常的这个，我想切那些献祭的牲畜哈，所以就把他的妻子这样轻而易举的切成12块哈，为了发动这个内战哈，为他自己来报仇，所以他任意而行的是行他自己所对他自己有利的事哈，为他自己来报这个私仇。而且到他后面在向大家陈述的时候，也没有陈述完全正确哈，所以就像我们小组讨论到的以及之前就是罗德的事一样，非常的类似哈，就是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不认识神的时候，大家远离神的时候，这种恶的事会反复反复的发生，就像我们现今这个时代哈。如果大家都远离神，这些恶事还是会重复的发生。好，只有让我们来更多的明白神，明白神教导我们的怎样才是正确的事。好，大家心中有从神来的那个律法，那个规章制度，我们才可以做对的事。好，才可以知道什么是对，而不是去做自以为对的事。
好，谢谢小平的分享啊！注意这个时间段啊，到我明天读我们就知道哈，这个时候是菲尼哈，就是亚伦的孙子啊，做大祭司的时候，这是因为菲尼哈，大家还记得那个在约书亚记结尾的时候讲到，他们有一次争端，就是河东的两个半支派自己建了一个政坛，那个时候就是菲尼哈出面来。啊，调解这件事情，所以到这个时候，菲尼哈还做大祭司，就说明什么？说明这是在士师时期的非常早的时间，啊，可能刚刚进入到士师时代，约书亚刚刚过世不久，啊，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你说这个速度是多么的快啊！这不是已经到了这个几百年之后，不是啊，刚刚开始，当人开始不以身为神。不，这个尊重神的律法哈，个人都照着自己看为对的事去做的时候，这个败坏是非常快的哈。所以提醒大家，有的时候我们暑期哈出门，这个没有时间早晨来参加聚会哈，那回来以后马上哈看到一些弟兄姐妹渐渐的哈又回来，这是对的啊。你会发觉哈，你一旦离开哈，不像那样紧紧的抓住神的时候呢，很多的东西就会出来了啊。心思也会有问题哈，跟人的关系也会出问题啊，这个心态也会哈，这个很快就这个罪恶进来是非常快啊，所以我们要提醒紧紧的哈，每一天都要警醒自己啊，每一天都要紧紧的抓住神啊，一起在神的里面被提醒，然后呢，不让自己的心哈随着这个世界而走啊，所以这是对的啊，感谢主。这是我们本周的背诵经文啊，如果其他的经文你都没有背下来，这一节一定要背下来哦啊！每个人都读完士师记了哈，我们这么仔细的读士师记哈，这一句话一定要记得啊。那我们最近在读这个大卫·鲍森的那个材料哈，发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哈，就是士师记和路德记是一本书啊，本来在犹太人的圣经当中也是哈，是合在一起的啊。如果你把路德记那四章看成士师记结尾的四章的话，啊，你就有一个新的眼光了哈。因为在士师记里面，你好像看到的都是黑暗，看到都是这些很残忍的事情哈。但是啊，等下去读下去哈，在路德记当中，你就会看到光了哈。但是呢，哈，这一片黑暗哈，士师记让我们看到的哈，这个个人任意而行这个光景是很真实的哈。所以我们要记得哈。这个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哈。好，我们一起来背哈这节的经文，士师记21章25节哈，把出处也背下来哈，请大家开麦，我们一起来把这节经文来读两遍哈。 四世纪二
四
十
世
一
纪二十
章
一章二
十
十
五
五节，
章二十五
那
节，
时
时
以色列
王
时
没
有
以
王，
色列
中
王
没
人
有王，
个
人
人
义而
义
起而
四
行
世纪
章，
二
四
十
世
纪二
纪二
十
十
一
一章
章，二十五
世纪
章，
二十
再来
一
一章，
遍
二十
哈，
五节，
四
那
世纪
时
以
以
色
列
一
章
世纪二十
十
一章二
五
十五节，
二十
任
义
而
行，
以色
列
中
王，
没有王，
乐意
而
义而
行，
四世纪
二
二十一
十
章，
二十一章
二十五节。
特别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就是那一位永远坐着为王，是我们的真神，是一位活神。主啊，我们在里面就有生命，没有你的时候，我们就回到我们从前黑暗的时代。主啊，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更加看到，你怎么样的爱你的以色列民，也是怎么样的爱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所创造的，也是你所最爱的孩子。主啊，求你让我们每天从你的话语里面更加看到你的意思，更加看到你的旨意，让我们能够一生一世的跟随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每天都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更加能够纪念到主你与我们的同在，主你的恩典，你的应许是永永远远不会落空。无论世界是怎么样的改变，主你的爱都是永永远远的长存，也不会改变。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福分，每一天都能够在这里学习你的话语，求主你每天都更新我们的心，让我们更加能够依靠你，让我们更加爱你，每天都爱你更甚。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